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第十二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146000人控告江泽民，泰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内务部决定，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迫害好人的罪犯在被告席上你将毫无借口。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第十二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从今天开始。目前正法修炼已经进入第16年，大法真相广传，肃江大潮兴起，但修炼提高和救人的紧迫依然时时存在。希望同修们珍惜机缘参与交流，特别是写出各自在遇到矛盾时如何通过学法提高心性，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作为大法弟子时时向内找，放下人心和观念，如何在讲真相中修出更大的慈悲，助师救人的势力和体悟，互相借鉴，以修炼如初的热诚更加稳健地走好正法修炼之路。为方便读者阅读，请避免在稿件中面面俱到，避免没有实际内容的套话和开场白，稿件题目请尽量具体，和文章内容直接相关，较长的稿件请考虑加小标题。明慧法会稿件虽然是与大法同修之间的交流，但常人读者也在阅读，请在写交流稿时考虑面向社会讲真相的效果。期待同修们的积极参与，期待大陆同修的纯正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15年8月10日开始，9月15日截止。二、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理智对待安全问题。四、请用站内信箱投稿，并请注明所在地区。五、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便编辑部在大量收信时快速正确分拣。六、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minhui.org。明慧编辑部，2015年8月10日。
到本周8月13号为止，已超过146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起诉江泽民， 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将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政协之较量在中国大陆深入展开。部分从7月初起被中共国安局组织在北京航展中心的肃江状邮件开始被转至最高检察机关得到签收。据明慧网部分统计，上周共有8072份肃江状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最高检察院、法院签收信息，其中有2396份是之前被滞留在北京一周到一个月的信件。从5月底到8月13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46783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8月7号至8月13号一周内，超过12397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等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8月8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数百人在市中心举行声援全球肃江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的克拉伦斯公园开始到唐人街，然后向北到达大学街，再回转穿过唐人街，最后回到克拉伦斯公园。浩浩荡荡的队伍令沿途中西方的观众纷纷拍照和了解真相。有华人观众表示，迫害这么多年了，是该把罪魁祸首送上审判台的时候了。
8月8号上午，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已有300多位人士联署举报中共前头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国际公罪，联署人数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在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中，据不完全统计，近亲属被迫害致死或因迫害离世的有10人，被非法判刑18人次，最长刑期11年，遭酷刑迫害39人，被非法劳教48人次，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的161人次，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的3人次，护照被中国驻海外领事馆非法拒绝延期的至少8人。
欧洲议会议员克林尼亚·恩斯特博士、克劳斯·布赫纳教授和麦和雅·顾伦嫩女士7月20日联名致信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敦促他和中共当局立即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系统性、国家性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公开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此外，他们还将联署信寄给了中共驻欧盟使团大使杨艳仪和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他们援引位于华盛顿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还将其与联署信一起寄发给了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等国际机构。三位欧洲议员在联署信中强烈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和国家性系统性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指出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福祉。他们还强烈批评了中共自99年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企图通过外交、政治、经济等手段将迫害延伸到海外。他们还严厉谴责了中共使用100多种不同的残忍酷刑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尤其谴责了中共对女性法轮功学员进行性酷刑和折磨的野蛮行径。同时，议员们也表示关注所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孤的命运。他们还援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序言部分，强调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强调这一国际罪行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此来呼吁国际社会为法办江泽民而付出努力。议员们在联署中表示，他们意识到中共不愿意停止他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以此正在败坏着中华民族的信誉。议员们对法轮功学员通过个人发起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和平风范和勇气表示敬佩。 他们相信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勇气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加入到制止迫害的行动当中来。同时，他们希望并支持大陆维权律师继续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中共迫害的人做无罪辩护，捍卫中华民族的基本人权。8月8日，澳洲悉尼各界政要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繁忙的商务行政区帕拉马塔市市政厅前的世纪广场集会，声援中国民众溯江大潮。与会者表示，没有人可以逾越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将迫害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才能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先生到场支持声援，他首先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享受自由集会的权利，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中国举行相同的集会。曾经是澳洲国庆日荣誉公民获奖者，澳洲社区多项服务大奖获得者，出身于太极世家的中医师，帕拉马塔市华人社团领袖何威廉老先生也在集会上发言。他说，我是第一次在集会上公开揭露中共迫害华人的罪恶行径，我深刻认识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都是反人性的。在控诉了他本人和家庭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后，何老先生感慨地表示，现在是所有曾经被中共迫害过的朋友一起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美国爱达荷政治家报8月5号发表文章，报道了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法轮功学员王祝红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时还报道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大潮。王祝红和丈夫都是电子科技大学的退休教授。
泰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内务部决定。2015年8月4日，泰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和内务部拒绝曼谷法轮功学员注册法轮大法学会的决定，裁定该团体可以在泰国合法注册，并称该团体符合宪法。十年前的2005年1月4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市政管理局申请注册法轮大法学会，申请文件随即转到泰国内务部地方行政部，于该年9月27日被以所谓的影响泰中关系等理由拒绝。法轮功学员向行政法院递交了诉状。2006年2月，当地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内务部的裁决。此后，法轮功学员继续上诉，历经十年。2015年8月4日，法轮功学员接到泰国最高行政法院通知，并前往听取最终裁决。法庭上，内务部官员辩称，批准该学会将表明泰国支持法轮功会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法轮功学员认为，地方法院拒绝法轮功注册申请的决定是受中共歪曲法轮功真相的影响。法轮功以真善人为精神指导，是提高道德、有益身心健康的功法。最高行政法院最终裁定，按照民事法典第82条第一款，如果该学会遵守法律，没有破坏和平稳定及国家安全，允许注册。法院说，法轮大法学会申请注册的理由是促进法轮功学员的学练和信息交流，并没有任何政治或牟利，因此它不应该被看作是违背法律或威胁国家安全的。法院还说，这个群体是在泰国注册协会，与当地行政管理部称法轮功在中国被取缔，允许其注册会影响两国双边关系无关。最后，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法轮功可以在泰国合法注册，并撤销内务部和下级法院的决定。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刘艳梅、王如兰等在看守所遭严重迫害，只是因为不被监规，刘艳梅被女管教孟露钉板三天。钉板是把手脚呈大字形用铁链子钉在床板上，大小便在上面拉。刘艳梅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7月8号在公交车站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而又一次被绑架。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法轮功学员严洪恩、施玉卓夫妇8月6日在其经营的小店内被假装派出所警察绑架，其女儿和女婿接到亲戚通知后立即去假装派出所查问情况，结果其女儿严春旭被警察当场扣下绑架。当天下午，警察将三人强行拉去抽血体检，然后劫持到位于傅家镇的淄博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派出所警察称，绑架他们与肃江有关。
黑龙江省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蒋文华、张忠、吕树斌、赵家宽、王秀燕、李梅莲和刘世颖2015年2月2号上午开车去林区中古流和三节栗子等地送新年福字、真相资料等，回来的途中被绥阳林业公安局绑架，非法抄家构陷。7月9号绥阳林业法院对这七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8月5号庭长谢长成带领七八名法院人员到看守所宣读处罚决定，非法判蒋文华、张忠、刘世颖四年，吕树斌三年半，王秀燕、赵家宽、李梅莲三年。
自七月中旬以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起诉江泽民的公民，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陆续遭到当局上门或电话骚扰。这些公民均在此前实名向北京最高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邮寄了控告状。截至8月3日晚，能够核实到的有135人遭到不同方式的骚扰，其中38人遭绑架，10人仍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内。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8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多伦多市梅尔拉斯特曼广场举办的北约课节，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及莲花艺术团在北约课节上进行了舞蹈表演、舞狮表演和法轮功功法演示，并广泛传播法轮功真相，受到民众的欢迎。加拿大联邦参议员 Tobias Enverger 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他表示各社区文化交流很重要，他观看完莲花艺术团的孩子们表演后高兴地和小演员们合影。
澳洲昆省的图文巴市以花园城市著称，8月9日该市迎来了本年度的语言文化节，各族裔民众以多种形式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展现出来，现场人流不断，气氛和谐。今年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给当地民众。有位老年妇女径直走过来跟学员说，我真的很爱法轮功，去年在花节打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你们，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感动，我太爱法轮功了，真善忍，多么美好的理念。
8月6号是日本广岛原爆70周年纪念日，在市中区平和公园，从凌晨开始就汇聚了来自国内外各地祈愿和平的人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此向世人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开展征签声援肃江大潮活动。夜晚，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继续征签。过往的人们在宁静中纷纷签名。当人们都离开后，一位男士还在原处努力回想刚刚学过的法轮功功法动作，并说要到离家较近的练功点学习法轮功。
7月24日至31日，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在兹沃伦市、波普拉德市等6个城市举行了系列征签反迫害活动，更多的民众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特别是当民众了解到中国大陆目前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讼浪潮，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这里的民众经历过共产政权的统治，很多人表示从青年时期就知道共产政权的邪恶，并鼓励法轮功学员说，好的终将战胜邪恶。
8月2号，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女王大学旁边的贝尔法斯特植物园举行传播真相劝三退活动，引起很多过往民众关注，听了真相的华人纷纷三退。从中国来北爱尔兰探亲的一对老年夫妇驻足观看介绍法轮大法的展板，太太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们家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老先生听了三退真相，也表示愿意抹去寿印，做一个清白的中国人。小孙子也愿意用化名退出少先队组织。
8月6日上午8时半左右，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前面的乔治街上举起法办迫害法轮功凶手李鸿忠等反迫害横幅，对当天上午将出席在市政厅里举行的悉尼市和中国湖北武汉市签订友好城市协议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抗议，以此警告和震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中共官员们，他们所犯罪行将在国际社会被揭露和曝光，他们的出访活动将被受限制。
8月8号，荷兰阿姆斯特丹纽马克尔特广场一座历史性建筑附近，阵阵舒缓优美的音乐吸引了很多民众在此驻足，那是荷兰法轮功学员在弘扬法轮大法，揭露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民众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残暴的罪恶。当日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非洲等许多国家的游客在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物的同时，有缘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展出的真相图片，许多人明白了真相，纷纷在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格上签名。一群来自法国的北非年轻人非常支持这项征签活动，并向讲真相的学员表达他们由衷的敬意。
大陆综合消息，当事人律师当庭指出，公诉人蓄意诬告陷害。河北三河市法院8月7日第三次非法对构陷法轮功学员王占清、马维山、文杰、康景泰的所谓案件开庭。当事人和律师当庭指出，公诉人蓄意错用刑法300条诬告陷害法轮功学员。律师请法庭尊重本案当事人的信仰，彰显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拒绝为少数违法犯罪人员和违法犯罪部门背书，驳回三河市检察院的指控，并立即释放四位善良勇敢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马维山在庭上指出国宝贾志学存在诱供欺骗行为，作为公诉人起诉的所谓证据，在此以前是零口供。由于被非法拘禁在廊坊法治学习班遭迫害，马维山身体出现严重的小肠疝气，被送回家调养。贾志学嘱咐，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好好在家养病。后来却发现所谓的案卷已经送检察院乃至法院被起诉。律师质疑，廊坊法治学习班是什么地方？是属于什么国家机构？是否有法律依据？法庭是否能够出示？8月7日上午8点半，三河市法院周围早已布满了特警、法警。三河市政法委书记崔浩全、三河市610主任郭立晨、三河公安局副政委刘学文、国宝大队队长石连东、教导员乔春江、副队长贾志学、刘勇、孟海红、李伟等都在现场。早晨8点多，廊坊市法轮功学员杨建波因穿一件前面写着真善人好，后面写着法轮大法的 T 恤衫，在三河法院现场被贾世学等叫来北城派出所警察，将杨建波绑架并劫持到三河看守所。下午5点多钟，许多法轮功学员围着国宝大队队长石连东要人，石连东走来走去的逃避。国宝人员曹爱博、小胖子对学员无理拍摄录像，同修走近前和他们讲真相，劝告他们停止犯罪。
询问溯江的政府人员明白了真相。2015年8月3号，安徽省某镇综合办公室主任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问了一连串问题：溯江自民的材料是不是本人写的？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写？是不是有组织的？等问题。法轮功学员向其讲真相， 最后他表示明白了，共产党是邪恶的，是要解体的，天灭中共是必然。从7月31号，山东烟台市有警察陆续到法轮功学员家里问肃江的情况，大体上是问是不是还练法轮功，控告江泽民了吗，在哪发的，谁帮助的，打印的，邮寄的等等。对于不该回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一律拒绝答，不配合，都没有填表，也没有签字。警察也没有难为法轮功学员，还说不想说的可以不说。有的警察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同意三退。青岛市四五位法轮功学员肃江后，最近接到有关人员的电话或叫去问话，有关人员大多是胆胆突突，不敢明说，法轮功学员们则是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8月6号下午，河北省石家庄某居委会一工作人员找到辖区一法轮功学员，问他是否寄了起诉江泽民的信，想核实一下。法轮功学员回答说是寄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了，然后把控告状内容大致叙述一遍，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大法在海外红传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为的是百姓好，叫他不要仇视佛法。后来那名工作人员客气地走了。
山东平度610人员骚扰肃江公民遭痛斥。2015年8月4日下午2点，山东平度郭庄余家柳树村支部书记余中江带领平度610人员郭玉成和南村镇姓马的人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徐美英家骚扰，超夺大法书和资料。徐美英让他拿出证件来，他们不敢拿证件，郭玉成才自曝是平度610的。徐美英在炕上坐着，郭玉成进门就翻走大法书和师傅的法像。徐美英下炕追到门口，从郭玉成的手中夺回刚刚被抢走的书和资料，并对郭玉成讲，学大法修真善人没有错。2015年8月4日下午4点，郭玉成和南村镇姓马的人又到郭庄隋家柳树村法轮功学员隋守中家，由隋家柳树村支部书记方修海带领。郭玉成进门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控告江泽民了？隋守中说，是控告了。郭玉成又问，是谁给你打印的？隋守中讲，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权利，学大法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学大法后捡了很多钱能找到施主还给人家，不学大法的能这样吗？师父让我们法轮功学员按真善人修炼做好人。随手中又讲，迫害法轮功学院的高官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李东升、苏荣都一个个的遭恶报了。郭玉成讲，他们是贪污被抓。随手中严厉地说，贪污比他们多的为什么不抓？这就叫迫害大法遭恶报了。郭玉成一边讲话一边到处看，看到随手中家有法轮功师傅的法像和大法好的符贴。随手中知道郭玉成不怀好意，因为郭不管到哪里看见大法的东西就拿。随手中严肃地对郭玉成说，有话可以说，但我家的东西不能动，动拿是违法，我能控告江泽民，别人违法我也能告。这样郭玉成狼狈地离开了法轮功学员家，临走开开车窗向随手中还摆摆手。
北京市2677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据明慧网统计，2015年5月27号以来，北京市共2677人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其中7月30号到8月5号一周内，北京市共400人控告江泽民。
四川遂宁市凤平被绑架施暴，恶警立即遭恶报。7月29日下午4点多钟，四川遂宁市西梅镇法轮功学员凤平到镇邮局去交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邮政局工作人员就打电话到镇派出所报告了此事。凤平被西梅镇派出所绑架，被恶警押往他父亲凤秉章的家里，抄走了大法书籍，之后又把凤平押往派出所刑讯逼供，往凤平身上喷辣椒水， 让他说出是谁帮助写控告书的。凤平正念很强，知道在关键的时刻求师父帮助，让施暴者喷的辣椒水转移到施暴者身上。一会儿，那个施暴者脸上长起了大疙瘩，火辣辣的疼痛，这才没有继续对凤平施暴。当天下午7点多，凤平回到了家，警察还不甘心的扬言随时传讯。
反馈邮寄诉状的情况。自溯江开始后，我弟四川德阳有少部分同修从 EMS 邮寄时遇到邮局不给邮，甚至报告派出所的情况，但能够向内找自己的同修最后都邮寄出去了。7月以后，我弟很多同修的诉状陆续被组织在北京航检中心，但是也有一些同修的诉状2天就获得签收，还有不少诉状经过10-20天陆续获得了签收。有一个很纯净的例子，8月4号，我弟一位老同修78岁了，诉状是一个一个字自己写的。老同修打电话把邮政快递的揽投员请到家里，邮寄了3封诉状，包括法院、检察院、国务院，同时讲了真相。揽投员小伙子听明白真相后很高兴，还请老同修以后再有这样的信还喊他来。8月6号下午查询，老同修的3份诉状全部获得妥投。
借溯江开创一个宽松的讲真相环境。广东大法弟子来稿。为了开创一个宽松的讲真相的环境，我们地区的同修除了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中纪委外，还将刑事控告书寄到省高级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市中级检察院、市中级法院、市区610办公室、市区的公检法机构以及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居委会，让他们知道现在的溯江大潮，救助那些有缘人。我还把几份刑事控告书送给被派来监视我的人，感觉效果很好，发现监视我的人收敛很多。我想如果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这样做的话，效果一定不错。
关于溯江登记是否会重复大陆同修的问题，近来本地有一些同修给最高检邮寄溯江状后在明慧网上登记，过一段时间又把自己的控告信邮寄给了最高法，邮寄完后又去明慧网上登记。我认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会使明慧网统计的控告人数不真实。我认为每个人只能登记一次，登记后记住你的号码，如果再给其他地方邮寄，可以找到你的登记表补上相关内容。对于同修的问题，明慧编辑回答如下：请同修放心，不会重复统计的，同一城市同一姓名的同一控告人不会被统计2次，补充信息会被添加到原诉状中去，些小的误差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许会有，相信同修登记时和编辑审稿时都会尽量注意，保证统计数字的真实可靠。
严正声明，本周62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上门骚扰的片儿警退队。大陆来稿。8月6日上午，我和女儿在家，听到有敲门声，很温和，与我小儿子的敲门声很相似。我就没看猫眼，问了句：“谁呀？”也奇怪，我听着来人的声音真像小儿子，就开了门，居然是两个片儿警。其实他们7月30日就来敲过门，我们没开。我知道他们是为溯江的事儿来骚扰的，就先给他们讲了，然后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其中一个说戴过红领巾，没入过党团，另一个也说入过少先队。最后在我送他们到门口时又提出退队，没等我说完，其中一人说我退，另一个人也说退。我给他们起了化名，两人很高兴，其中一个大声说谢谢大娘。 后来和同修交流时得知，两个警察先去了一个老同修家，老同修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当时他俩没退，到我这儿才答应退的。原来前面有很多同修的铺垫，感谢师尊慈悲安排，他们得救了。
民众对起诉江泽民的反响，山东来稿。我是山东临沂法轮功学员，2015年7月18号看到一群在街边等活干的人凑在一起正在聊天，我走过去说，给大家一些新闻报道看看吧，看看江泽民现在的处境。我拿的是《世纪大审判》这本小册子，这时一个60多岁的老人咬着牙说，江泽民太坏了，没干一点好事，净干坏事，该死的家伙。另一个说，他死了我放鞭炮。有的人一看是起诉江泽民的新闻，高兴得不行，赶紧接过去说，这可要好好看看。有的说，我们还有好些人没来，你多给几本吧，我们给他们拿回去让他们也看看。
早就该起诉他，这是民心所向。大陆来稿。前几天我在外边干活时，接到同修给我打电话说，派出所警察要到家抓人，让我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问能否把我的东西放到他家。他说行，并让他丈夫开车到我家来。我们收拾完后，在去朋友家的路上，他问我怎么了。我乐了，说，我们起诉江泽民了，他们还想迫害我们。我的朋友一听也乐了，说，早就该起诉他，这是民心所向。他接着说江出卖国土的事，还说江当政的时候没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我这位朋友明白大法真相，99年之前我经常给他讲修炼大法的美好，99年迫害发生以后，每次在紧要关头他都帮助我，从没有害怕过。他得到了福报，他家是做养殖业的，当别人都赔钱的时候，他家从来没有赔过钱，还挣钱，每年的收入都相当可观。真是危难关头帮助大法弟子，天赐鸿福。
人心与因果，干了缺德事，石家庄黄同法李和竹夫妇一死一摊。黄同法今年61岁，石家庄市联检厂机修车间工段长，去年退休，原籍石家庄市鹿泉市大李庄人，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城关镇二街。黄同法的妻子叫李和竹，生前是石家庄市鹿泉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文革时期他就善于整人斗人。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积极执行江氏集团的邪恶政策，残酷迫害法轮功。2000年鹿泉市举办了几期洗脑班，李和竹看到达不到彻底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就出主意高薪聘请石家庄劳教所退休的崔艳芳等人，把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背靠、灌辣椒水、高压电棍等多种酷刑引入鹿泉洗脑班。有个学员耳朵被烧焦，有个学员被打得嘴角歪斜，多名老年妇女被折磨得现在还留有斑斑痕迹。鹿泉市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的学员大多与他有关。2003年后李和竹就内退了，不久便查出身患多种疾病，后摘取了膀胱、子宫等器官，还得定期做渗透，花费巨大且痛苦不堪。但李和竹不思悔改，在2005年还伪善地去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遭拒绝后悻悻而去。2007年3月，李和竹在多种重病的极度痛苦中恶报身亡。在报纸、电视开足马力抹黑法轮功的那段日子里，黄同法曾在单位车间里炫耀自己，说他妻子整治练法轮功的挣了多少钱。那时当地610内部有规定，发现贴真相标语、发真相传单的要奖励多少钱，他的妻子就想挣这笔黑心钱，可是他晚上独自不敢去，黄同法就陪着。今年7月初，黄同法被汽车撞了，脑袋受损，送进了石家庄市医院。探望他的人发现他人事不省，即使能活命也可能是个植物人。街坊同事听说后都说是他和已故的妻子干了缺德事才招来这祸害。
一位法官临终前的忏悔。 我是一位法官的妻子，丈夫生前在法院工作，看不惯当今社会的腐败风气，领导和同事们都认可他的工作认真，为人善良，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法官。自1999年720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卫星的办理了三四起迫害法轮功的冤案，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蒙冤入狱。他深知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做真善人的好人，被冤判的这几个人中有他的学生，也有他熟悉的朋友。他说，我本不应该接手诬陷好人的案子，是上边硬给定的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大家都不愿意去给谁讨那个罪名，我也不好再三推脱给领导出难题，使领导向上级不好交代，无奈之下接手此案的。他认为做好人没有错，几次去拘留所看望法轮功学员，劝他们起诉，并告诉他们起诉是他们的合法权利等。一次，一位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在家里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现金、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等，据说要给判刑几年。他向领导提出，此人年纪大了，判刑死在监狱里怎么办？拒绝给这位老学员判刑。他渐渐的越来越看穿了江泽民这个杀人的凶手。他说，江泽民把这个党搞完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错了，上当受骗了。自接办法轮功冤案、错判这几个案件后，几年来他思想压力很大，总是想不通。他说，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判那些违法犯罪的坏人的，我为什么昧着良心而判好人呢？他心里非常内疚和惭愧，深感对不起这些善良的好人和他们的家人。他在出差遇到监狱领导和狱警时，还过问被他所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并告诉要多关照，并说他们都是好人。特别是在新年来临之际，他非常非常的着急上火地说，那些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能和家人团圆过年，这是我一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他常为所做的错事而叹息，作为妻子，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痛苦、忧虑与不安。他有时为此事而发呆，吃不好、睡不好，整天忧心忡忡，成了他一块心病。后来法官患病，经多家医院确诊为不治之症。他说，我看不到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了，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不要再为江泽民卖命了。他在临终前写道，我是一名法官，由于受恶党魁江泽民的指使，我做了错事，冤判了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使他们蒙冤入狱，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我有罪，对不起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所以我强烈要求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最后大大的写上了他自己的名字。作为妻子，我感到这是他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呐喊。他的离去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与悲伤，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从内心，他也是同情好人的，但在行动上，他确实违背了天理，造下了苦果，自己去承担了。他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这一切都与江泽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强烈要求将祸国殃民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时事评论：迫害好人的罪犯，在被告席上你将毫无借口。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在他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到，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他是负责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 被屠杀的近600万犹太人，个个都是通过他的命令被送进杀人魔窟的，所以他应该对纳粹屠杀负有重要责任。然而在他的自我辩护中，我们发现他仍有一种求生的渴望，就是责怪外界没有人告诉过他杀害犹太人是错的，没有人在他执行邪恶命令时像恶魔一样屠杀人类时来唤醒他的良心。这也许是他的狡辩，也许是他真心的悔悟。他也许会想，当时若有人制止我，提醒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虽然他的辩护不足以减轻自己的罪恶，但是那毕竟是他找到的一个理由。同样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卡尔登·伯鲁纳于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所哭诉的，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希姆莱是卡尔登·伯鲁纳的上级，也是纳粹阵营中最大的刽子手。卡尔登·伯鲁纳坐在被告席上才知道不做希姆莱的替罪羊是不是有点晚了，如果在执行命令时拒绝他，你就不会为他替罪。即使这样，他也以此作为自己理直气壮的辩护，因为他之前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真的不知道服从上级罪恶命令需要付出代价。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残害已经持续了16年。江泽民集团是一个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更邪恶、更无耻的国家犯罪集团。他们除沿用了法西斯的多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外，还发明了很多更加残酷、更加难以让人承受的灭绝人性的酷刑。还有被称之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并形成了国家秘密地下人体器官移植黑色罪恶产业链，各国患者以旅游为名来中国做器官移植，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社会上曝光后，有的国家才立法阻止自己的国民到中国来做这种不道德的器官移植。实际上至今中共仍没有停止这种罪恶。目前超过12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控告书，要求执法机关对邪恶的江泽民及犯罪同伙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清白。江泽民邪恶集团被押上审判台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现在江泽民的左膀右臂、左脚右腿快被砍光了，剩下的打手也在被围剿中，江泽民被抓已为时不远了。那么那些听从江泽民邪恶命令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犯，被押上审判台的那一天该怎样为自己辩护呢？看看纳粹战犯的辩护，他们还能找到一点点理由，而中共罪犯连那一点点理由都找不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不是没有遇到过告诫，不是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迫害法轮功是错的。16年来，法轮功学员在承受非人的苦难中，以各种方式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怎样才能得救。明慧网上浩如烟海的劝善文章不胜枚举，那么多的警察法官听到看到真相后醒悟了，退出了中共邪教组织，而有的人为什么不醒悟呢？对法轮功的污蔑开始时仅仅是出自江泽民之口，并通过媒体宣传其早已捏造好的所谓证据。其实法轮功没有触犯中国任何法律条款，中共用来污判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刑法300条都是错用的。直到迫害持续了16年的今天，在中国官方网站仍能搜到中国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其中没有法轮功。把一个修炼真善忍的优秀团体污蔑成邪教，无异于毁灭人类的道德标准。这种完全违背道德、良知、宪法和法律的以权代法的命令，却被执法机关执行了。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下达命令，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明显就是一个流氓黑社会老大公然违抗法律、践踏法律的恶霸条款。面对这样的上级命令，所有的下级也执行了，而且变着花样酷刑残害法轮功学员。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还制定了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这完全是一个群体灭绝的邪教做法， 也被执行者们服从了。江泽民所有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和手段都是明显错误的、违法的、邪恶的。虽然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诽谤、栽赃和陷害使执法者受了欺骗和蒙蔽，但是单从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违法手段，经稍微的冷静思考就会知道它是违法的。可悲的是，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而选择了服从。这就是中共服从共犯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护理由的原因，因为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还没有悔过的从犯赶快去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同时弥补给法轮功学员造成的伤害和损失。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别再犹豫，为自己负责，明辨善恶，立即行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路在何方，路在心中。肃江大潮越来越猛，但是从中也出现了一些逆流，江氏流氓集团一直在阻挡骚扰，这是一股逆天而行的浊流，迫害不肯退去，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还在垂死挣扎，这就是修炼中的磨难。那么如何清除障碍，完成肃江大事呢？首先要清除阻碍的原因，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外部形势的变化实质上是大法弟子内心世界的反应。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不同层次的磨难都是为了提高修炼人的心性，是因为心性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比如有些人有怕心，在观望消极肃江，有人在怀疑到底能不能告到江泽民。江泽民虽然在台下，但其爪牙还在，政治局常委有一半还是江泽民的人，担心即使是反江的习派也是共产党的人，江泽民倒了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还会继续迫害法轮功。有人非常关心哪个领导上台了，哪个领导下台了，谁谁谁权力有多大，掌握着什么什么，借以分析形势，就像打仗一样看形势，知己知彼，还要专门派人打探消息看形势发展，却看不清楚。一方面肃江风起云涌，一方面干扰阻碍随之而来，复杂多变，眼花缭乱。是啊，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是黑的，怎么能看得见呢？就像三国赤壁大战，军事家曹操率绝对优势大军征战却失败，刘备替兄弟报仇，率绝对优势的大军战东吴却失败了，智勇无敌的赵云大战长坂坡却弄来了一个昏君作位，加速了灭亡。看不清楚的，就是中共领导人他们知道形势如何发展吗？也不知道，甚至他们连自己的命都控制不了，指望他们扳倒江泽民，而他们又指望谁呢？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的细节都可能决定大事的成败。纷纷世事乱哄哄，岂能是肉眼所能看清楚的？人在迷中看不清楚的，常人也必须在迷中不许看清楚。但是
作为修炼人是超常人，当然不能用常人的观念看问题。走在神的路上，知道了许多天机，人类社会的事是神安排的，尤其是大法弟子是历史舞台的主角，更不应该像常人那样看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你看这个理以为是对的，可它不是真的对，到高层次上看才真正是对的，往往是这样。但在实际处理问题时就不容易把握了，比如在素江中有怕心，就是因为用常人的观念看问题，认为是一种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念不正会招麻烦，都知道应该去观念，说起来好说，可是做起来不容易，不知不觉就动了观念，甚至一些能放下生死的真修者也如此。东北的刘成军同修，不就认为电视插播是掉脑袋的事吗？虽然他能放下生死，死得也英勇悲壮，但毕竟没有在修炼中走得更远，也是遗憾之处。有时候明白，换一种方式就不明白了。比如当初过病业关，用观念考虑，认为停药会加重病情，所以不敢停药。而站在高层次上看，练功人是超常人，有师父法身保护，没有危险就敢停药，过了这一关。遇车撞也是一样，念正即可过关。可是再换一种方式呢？不是车撞，而是恶警抓，电棍打呢？会不会想到有师父法身保护呢？很多人悟不到，包括我自己，因为转法轮上没有提到此事。我记得有位学员对师父讲，我怎么也看不到转法轮对正法修炼的指导作用。其实当时我也有同感，书上没提到正法时期的事就悟不到，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遭到恶警电击的时候还以常人的心态较劲儿，这是因为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做不到事事对照。根本上改变常人观念后，自然就能事事对照，时时用正念对待问题。回头再看看苏江，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危险，甚至是现行反革命。中共对民众几十年的灌输形成的思维观念根深蒂固，很难改变。这不但是常人的观念，而且是败坏了的常人观念，认为是共产党的天下，反对他就会受迫害。可是在美国，国民不会认为反对执政党就会受迫害。在中国大陆，有的人思想甚至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观念，从改革开放以后，学习国外的一些东西逐渐与国际接轨，连常人也在讲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中国大陆也取消了政治犯，现行反革命已经不是犯罪，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构不成犯罪，在国外一直是如此。错了就应该让人反对，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连罪犯都有上诉的权利。我们看到公告上经常有某犯不服提出上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是合法公民，当然更有上诉权，何况现在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天象如此。那么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我们是在维护大法，匡扶正义，是全宇宙最神圣的，是功德无量的，自然有师父与护法神保护，更不该有什么危险。只要符合大法，即使车撞这么直接的打击都伤不到我们，何况是素江呢？这是最神圣的，谁敢阻拦？人类社会都是为正法而存在，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动，我们才是人类历史的主角，决定着社会的一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的表现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大法弟子的心到哪一步就相应会出现哪种形式，我们还能靠谁呢？只能向内找我们的心性。念不正出磨难， 真正危险的是偏离法的心。念正形势好转，小小的速降案又算得了什么呢？遇事关键是看怎么动念。比如有些速降状从两高返回地方，以至于地方官员找到家询问，有的同修害怕了。其实怕什么呢？